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再次来到朗姆酒蛋糕，我是刀锋。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啊，我跟金汤力呢两个人的日程表实在是太紧凑了，确实没有时间去录音剪辑，在此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。今天的节目是我自己的单口相声，金汤力呢他应该也会出一期个人的2023年年终总结。那么说到这里，大家也知道今天这期节目是我对于自己回望2023年整一年来的种种事情、种种决定所做的一个复盘和总结。我觉得2023年对于我来说有两个主题非常的契合，一个是要做自己的 CEO， 另外一个是无常是为常，就是说唯一不变的只有不断的变化。这种变化呢，不论是在个人生活、事业方向、工作还是兴趣爱好里，我觉得都有非常明显且充分的体现。它让我看到自己本来在应该选择一些更长期事情的时候，可能目光突然变得短浅。我自己在选择一些方向时候，我觉得是要面临比较大的外部因素干扰的。我相信这些问题不仅仅只有我有，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在。刚才我提到了事业方向和工作两个词啊，可能有些人就觉得有点奇怪，但我一直觉得这两个词不用是一个东西。我们举一个非常奇特的例子啊，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是吧，从小就说哎，你要是跟爱因斯坦聪明一样聪明就好了啊。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那么爱因斯坦呢，他有一段时间的全职工作是图书馆管理员，人家的副业是研究科学并且获得诺贝尔奖啊，这是人家的副业。当然了，我们的副业不可能有人家这么厉害，那我们可以琢磨一些别的东西，比如说是有些人去倒卖这个球鞋，有些人他会去做播客，有些人去做小红书博主，有些人去中间商经纪人的角色去赚一些外快，那或许有一些人呢其他时间在开滴滴，这都是非常都是合法的嘛，对吧，又没有干一些不正经不正当的事情。在刚才提到了这几个话题里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这一年中的大半年吧，我思考的比较多的一个事情一个问题是，当我可以选择支配自己时间的时候，当我可以选择自由支配自己时间的时候，我将会做什么事情，从而达到我的人生目标。大家就想了，你这人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？过自己觉得有价值的生活，或者说过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一生，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主题，也是个比较难的事情。从这个结果去倒推说，那我应该在大概在几十岁或者几岁做成什么事儿？那么我的生活经历呢，让我有了一个思想，一个指导思想，就是说我其实计划不了那么久，我只能计划个一年，可能一年半最多了啊，甚至都计划不了那么久，我可能计划个三个月半年就行了，计划个三年五年，什么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啊，这种规划你是可以做的啊，刷题是早刷题，越早刷题越好。但是你除了这种九年制义务教育或者说十二年的义务教育等等等等，其实真的让你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应该往哪里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事情不是非黑即白，事情不是一和零啊，不是电脑二进制系统那样子，不是一就是零，这个判断条件判断说是或者否，然后你就进入一个下一个指令里或者下一个循环里面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需要花非常大量的精力，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花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时间以下这个问题，我到底想做什么，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，我在 YouTube 上看过 Oprah， 美国非常知名的一个主持人 Oprah， 他的一个访谈，是别人访谈他啊，不是他访谈别人，这个东西有点奇特是吧，人家是主持人，但是他是在上一个节目啊，并不是他采访别人。那个人就问他说，你采访了如此多的成功人士， 并且你自己也非常的励志，非常的成功。你从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出身背景里，自己不断的奋斗，居然成为了今天美国家喻户晓、世界知名的主持人、作家等等等等身份集于一身。你觉得这些成功人士身上的特质、共同的特质都有哪些？Oprah 大概思考了3秒钟左右，然后他就说：“虽然成功人士各有各的特质，他们在不同的领域，他们在以不同的性格，他们用不同的特长去在这一生中发光发热。他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，这些人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想往哪里去。大家说你这不是保安大爷那3个问题是吧？我是谁？我从哪来？我到哪里去？”我想声明，我是非常相信这个事情的，因为这么多年来，或者说近2、3年来的个人反省里、反思里面的总结收获之一就是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反思自己，或者说向内挖掘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到底想往哪里去，从哪里来，其实不用大家特别想，因为你每过的一天，你每走过的每一步，都是你从哪里来的一个标志，一种标识。大家现在如果听到这期节目，问问自己：你真的确定想往哪里去吗？你真的确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吗？梅西，球王梅西，大家都知道，阿根廷的球员在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、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度过了非常长的职业生涯。那当然，后来又辗转法国，现在在美国去捞钱，是吧？啊，人家挣钱没错啊，我要有那本事，不是那本事啊，我要有那个名号是吧？人家说，哎，你刀锋过来露个面，我给你20万美元的出场费，那我也去干是吧？那球王梅西呢？他从一个孩子起就非常希望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，并且呢，他小小的年纪就从阿根廷飞往欧洲去试训。足球运动员的培养是非常漫长的，尤其是世界上这种顶级大牌球星，他们往往呢都要从很小的年纪，10几岁甚至几岁开始就进入一些足球青训营，然后一步步成长，一步步踢更高级别的联赛。那还有一些人呢，像是 Taylor Swift，他很早就知道自己非常喜欢音乐，他的父母也非常支持，为他搬家到美国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，是一个可以说是音乐中心。Taylor Swift 发展他自己的音乐事业，那么当然，直到今天，他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最最成功的流行歌手之一。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，他们都知道自己想往什么地方去。那当生活中充满大量的变化、充满浮动的时候，当你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有点漂泊，甚至可以用漂泊这个词来形容啊，当你感觉到自己不知道后半年，或者说明年的3月份，你自己在哪里，将要做什么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，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议题，是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我到底想做什么。我经常上的一个论坛里，有一个人发过这样一个帖子，他看过很多，他是一个应该已经40多岁的比较事业成功的人吧，他说他回望自己高中和大学的好朋友的职业生涯，他发现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有一个区别，就是成功的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舍得，人家老外其实也懂舍得啊，只是说我们这个"舍得"这2个字，尤其是某一个生产白酒的厂家，我记得曾经用这个当过广告啊，但是话题有点扯远了。以及他自己的感悟都是，你其实，在人生里面，你能做到很多事情。能够做到非常多的事情，你想当厨师，你可以去新东方烹饪学校，你也可以去法国蓝带，没有人拦着你。你想当兵入伍，为国争光，你可以去，你可以入伍。你说我想成为计算机技术大佬，你可以去钻研技术，你可以去。计算机是网上，它的网课资源是非常多的，这是为数不多的。你在网上基本能自学成才，对吧？就像范伟和赵本山说的那样子，你一个厨子不去看菜谱、看兵书。那你不管你是谁，你也可以去网上读书、读资料、上网课，成为一个技术大牛。你说我想做一个好的销售，那你可以，即使你是一个非常 I、非常内向的人，你可以逼着自己去读各方面的书， 读销售的书，读人际交往的书，读情绪管理的书，你让自己去跟很多人打交道，每天你给自己定下目标，每天我要跟50个人讲话，每一周我要卖出去多少多少产品，你也可以做到。但是呢，人不可能做到所有事情，即使厉害如爱因斯坦，他也不可能说今天我搞一核武器，明天我研究个相对论，再后天我要去南美钓鱼，然后我要当一年的加勒比海盗，或者说我既要当海盗，我要发 paper，对吧？这是不现实的。那么强如牛顿，艾萨克牛顿，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初中物理、中学物理遇到的，他在物理学上的造诣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，他在股市里亏的程度也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，他亏了非常多钱。那么他和巴菲特谁更伟大一些？两个人都很伟大。但巴菲特搞不了物理，牛顿也炒不了股，那是因为伟大如他们都没有办法在人生里大包大揽，什么都做。那么，我将如何支配自己的时间？听众朋友，你将如何支配自己的时间？你将往哪里去？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？2024年元旦刚过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此议题的时间。这个问题其实和接下来要说的第二点是息息相关的，也就是说，如何获得自我实现感，如何获得人生的价值感。我自己理解的答案是要做我认为有价值的事情。那么对于听众朋友你来说，可以做你认为有价值的事情。这个事情可以是你每个周末希望做义工，你定期在暑假。比如说，听众朋友还是学生，或者说你是一个老师，你在暑假、寒假可以去希望小学去援教。如果说你不确定自己当前的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你不确定，甚至你2年、3年之后都不确定，这没关系。我们所做的、所能够做的，可以是向你认为、你模糊认为应该是你人生方向的那个方向逐渐靠拢。比如说，你认为我这一辈子，或者说你到40岁，你突然发现，原来你这一辈子应该去当一个主持人。我其实真的认识这样一个人啊，他在投资银行工作，他在美国工作。我觉得这个朋友非常厉害，他是在国内读了本科，在美国读了一个不错的研究生学校，但没有非常顶尖。然后呢，他以并不熟练的英文找到了一份很大银行的这种比较打杂的工作，他又用2年的时间从这个打杂的位置，在各种突破各种艰难险阻啊，用各种这个套词跟本部门的上司跟其他部门的上司也好，具体过程人家没有跟我讲，但是我大概可以想象，他用2年时间成功完成了套词，从打杂位置跳到了人人都薪水的所谓的华尔街投资银行位置，在当今世界上九大银行没有这个瑞士信贷之后，可能是八大银行之一，做着令人艳羡的高薪的金融工作。这个人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。那么他就是一个逐渐靠拢的典范，他从本科开始一点一点往当今的这个位置靠拢，并且他的履历可以说并不光鲜。但是他一步一步的向他的方向进发。那当然，这个稍微有点扯远啊。他的理想其实是做主持人。我觉得我非常相信 Steve Jobs、Warren Buffett 就这些在各自领域最最最牛的一批人，他们说的话，即如果你想在这一生中做出伟大的事业，你一定一定要做自己热爱并且擅长的事情。如果你擅长，但是你不是很热爱，你能获得比较大的成功。如果你热爱，但是你不擅长，你可能你无法成功。只有当这两者基本能重合的时候，才是你能够一飞冲天的时候。诚然，他做着高薪工作，压力其实不是那么大，因为他的部门原因，他做的是相关债券相关的一类业务啊，并且他其实不是紧跟市场时钟的，所以说他基本上每天晚上7、8点、7点多吧就下班了，跟很多这个同行们动不动就要11、12点、3、4点，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周末他也不用怎么加班，所以他那个工作的性价比特别特别高。在我离开纽约的时候呢，我就跟这朋友吃了顿饭，他说是，哎呀，兄弟，你这回国了？我说是啊，我说你这个怎么样？他说我就先这么干着呗，我自己回国也不知道干什么，各种知识技能不是完全可转移的，那我还不如先在这干着挣我的钱。我每天回家打打游戏，然后平时跟人打打桌游，挺开心的。我说你还有时间搞这个？他说，哎，其实我上班有时候就在玩手机啊，我其实并没有在好好认真工作，因为他那个工位是比较隐秘的那种啊，他其实玩手机也没有人能看到。然后我说那你玩什么？他说我就玩那个网易狼人杀。然后曾经有同事听到他在那边讲中文，因为网易那个狼人杀手机游戏是你要讲话的嘛。他同事就问你在干什么，他就说我在跟家里人聊天，反正旁边老外也听不懂啊，他就这么混过去了。然后他说到那个很激动的时候，比如说他说我就是预言家，或者说我就是狼啊，我要悍跳预言家，他这个时候声调就高了，但同事们都以为他在跟爸妈吵架，也没有多说什么。他说他的理想是当主持人，我认为他可能能做一个很不错的主持人，那并且呢，他即使一开始的薪水没有他现在那么高，但是他所获得的机遇、他所获得的人脉、他所攀升的平台，也许都能让今后的四五十岁的他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这种事情你是没办法知道的。那也许他真的去做主持人的话，就是一个籍籍无名、碌碌无为的普通主持人，他每天主持的就是。大爷，你这买菜多少钱啊？我看到那个猪肉价格又涨了。那这样的工作呢，我们先不论它工作性质的好坏，它的意义为何，在他看来，只是从收入的角度讲，肯定不如他现在的工作。这些事情伴随着非常大的风险，我们的决策、我们的决定过程伴随着非常大的风险，我们走的每一步，人生的路都会伴随非常大的风险，除非大家一直去选择没有风险的事情，但是我特别相信两句话。第一个是，如果你现在选择容易的生活，以后你的生活会非常的艰难；如果你选择艰难的生活，你在当前选择艰难的生活，你今后的生活会稍微容易一点。赵本山说：“生活，生活，生下来就得干活。”这个话我觉得适用于大多数人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是非常少的。含着金汤力出生的人也非常少啊，资源没有那个起点去完成别人可能生下来就非常容易能完成的事情。那么你在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业的过程中，你可能逐渐靠拢的过程就比别人慢一点。有些人能够一蹴而就，但你不行。你要做的不是抱怨，你要做的不是自怨自艾，你要做的应该是一点一点朝你的目标努力。那么在这之前，其实你更应该先做一件事情，是你 figure out 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有非常久的时间在自我怀疑，甚至自我否定。你会生发出非常多的“世界为何如此不公平”，“人生为什么如此的艰难”等等等等。想法，很负面的想法，情绪，这就涉及到我想讲的第三点，是我们应该学习如何将自己的情绪隔离，并且主动积极的用很正面的方式去处理自己的情绪。这个其实是我在看心理医生的时候，我的心理医生跟我讲的事情，因为我个人其实，在处理情绪或者说情绪管理方面是能力偏弱的，在过去漫长的 N 年里面，我自己的工作能力、学习能力都受到我自己情绪管理能力非常大的阻挠。因为如果我没有办法处理自己有时候可以说是爆裂的情绪，我其实没有办法良好的进入学习、投入工作。这对于我的个人生活来说打击是比较大的，或者说有时候是非常大的。什么是一个人能力的定义呢？大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，基本上都马上步入社会工作，或者说已经工作有比较长的时间。 你在一个岗位上的专业知识，比如说你是一个程序员，那你肯定要把技术先搞明白。比如说你是个销售，你要知道怎么卖东西。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还涉及到行业知识，比如说你做的是家电外贸，比如说你做的是电商，比如说你做的是美术，比如说做的是物流等等等等行业啊，这是行业知识，跟技术知识是区隔开来的。那么有你人的品质品德问题，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吗？你是一个值得协作的人吗？你是一个懂得谈判的人吗？你是一个愿意求同存异的人吗？你是一个愿意把饼画得更大的人吗？这是品质品德的问题。那还有一些像是时间管理、项目管理等等等等，其实都不是说特别难，只要你细心认真，并且愿意学，你一定可以学习成长的。这么一些技能，在能力的范围里面，情绪管理的能力是被忽视的。当你去思考刚才提到了个人议题，或者说你在工作里面去做这样那样的事情，很多时候你都需要跟人打交道。即使你是个计算机程序员，你也需要跟你的产品经理、你的设计师、UI/UX 去打交道，那可能就会出现非常多的争执，非常多的争吵。我自己是亲身在一家这个办公室里面听到两个人在那边对骂，一个是产品运营吧，另外一个是一个程序员还是什么，然后那个一个产品经理和一个程序员，然后那个产品经理他的态度比较居高临下吧，比较傲慢，他就说我跟你说了这个功能你怎么不去做啊？我跟你说了这个那个你怎么不去搞？结果那个平时看起来老实巴交的程序员突然就爆发了，用非常大的嗓门开始拍着桌子怒吼，那个产品经理说：“你这个叉叉叉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叉叉叉根本做不了，你非要做。然后你自己能不能去稍微学一点这个入门代码？你连叉叉叉叉叉都不知道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实现的，你还在这边指手画脚。”说到这里，其实我对于产品经理这种职业的意义是存疑的，因为我觉得，产品经理他应该是一个本身就具备技术认知的岗位，好的产品经理非常少，甚至说一家公司，比如说你一个产品条线，就需要一个产品经理就够了，因为你这一个人能把事情想明白，能把项目管理了，你也知道哪些功能能实现，用哪种语言大概能实现，哪些可能比较难实现或者不好实现，这才是一个产品经理的，其实我觉得是基本素质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门槛。看似非常低，但实则又非常高的行业，大多数产品经理我觉得是没什么价值的。那么紧接着刚才讲的，人生唯一不变的只有不断的变化，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，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感、获得感，以及想办法将情绪隔离、工作能力的定义、情绪管理能力等等等等。其实我们现在说的第四点，现在马上要说的第四点啊，是刚才提到的风险。聊到风险，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：风险到底是什么？我觉得学风险应该向交易员学习，应该向投资人学习，应该向实业家、创业者学习。这些人非常清楚地知道风险是什么，甚至我们可以去向一些喜欢极限运动，甚至是探险家这样的人去学习风险到底是什么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职业注定了，不管这个东西是具象的还是抽象的，他们都对于风险有一个日常的亲身接触的认知，而不像很多其他职业一样，其实只是说一说、读一读、看一看而已。很多知识大家学来是没有任何用处的。非洲的大象都是以什么样的生态、什么样的行为模式、什么样的步态在迁徙？他们从坦桑尼亚迁徙到了南非。这样的知识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用处，这点我非常同意柯南·道尔的福尔摩斯，他笔下的福尔摩斯所说的这句话，他说，我记得他跟华生这样说过，你跟我说太阳系里有几颗行星啊，比如说是8颗或者9颗啊，depending on 如果你觉得冥王星是一个这个太阳系里的行星，还是说不是啊？哎，行星还是恒星来着？我天文学的不好，大家不要笑我。但是你们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？ 那么这样的知识对你来说有用吗？对我来说是一点用都没有。我非常相信这句话，就是我知道这个干什么。然后你现在跟我说，在俄罗斯某一个小镇上，买一斤水果的价钱是3分人民币。某种水果的价钱是3分人民币一斤，结果呢，过了2天，它又变成5分人民币一斤了。这个信息对于某一些交易员、投资人来说可能有用啊，但对于我来说是真的没啥用。那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充斥着知识付费、知识贩卖现象等等行业，或者说公司群体，我个人觉得都是毫无用处、毫无价值的。那这句话也许在有些听众听来有一些极端，但我觉得如果说你的说法、你的想法一直是不极端，什么叫不极端？不极端其实就是average，就是平均点。那平均点其实就意味着随大流，随大流就意味着你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。任何在你看来有一些出格的言论，起码说明，当然这个言论不能是精神病，也不能是这个我要。这个叉叉放火是吧？这都是很有问题的，这都涉及到，这就是在法律的边缘疯狂试探了。我们当然说的不是这个东西啊。我觉得如果说你一个人他讲的观点基本上跟平均水平是没有区别的，那他这个人跟平均水平也没有什么区别。只有当你的观点首先和平均水平有了区别，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都学过正态分布。如果大家没有学过的话，起码听过这个概念啊。粗浅的指导说，正态分布就是这么一个曲线，往中间画一条虚线，劈成左右两半。那么在这个虚线上就是平均水平。当你离平均水平远一点，当然我们希望是往右啊，就是往这个积极的方面，离平均水平更远。你的潜在收益才比较大，当然了，分布上也更少，也就是说，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平均水平嘛，小部分人是不怎么地的那一批，有小部分人或者说更小部分人其实是比较好的那一批。那正态分布呢，后来被数学家、统计学家们讲到，在真实世界里，其实它是一个 fat tail，就是说肥尾巴效应，什么意思呢？不怎么地的人其实挺多的，就是说平均水平不怎么地的人，不到平均水平的人挺多的，平均水平的人呢也很多，但是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是非常少的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分布里面，其实劈成两半之后，看它不是轴对称的，右边的这个曲线面积，整个曲线下的面积，也就是说这个积分啊，我们用一个大学数学的术语来说，这个曲线下的积分。这个面积是小一点的，相对于左边来说，左边是大一点的啊。那我们不细究这个数学概念了。所以说风险到底是什么呢？我觉得用一句话来说，是已经深思熟虑之后，仍然不可预见的变动和突然袭击，是你的人生对你的突然袭击，也许是别人的人生对你的突然袭击。比如说你在2019年啊。特别开心的搞了一个什么线下门店，并且呢，1年之内你融资3个亿，非常迅猛的就占领了中国1线、2线、3线、5线、7线、8线城市的各大市场，开了200家店。结果叉叉3年，你这个店就倒闭了，是吧？那什么3年呢？大家自己去想啊，我这里也不方便说。有可能是你到另一个城市生活，有可能是你更换了一个行业，有可能是你开始了一段新的情感关系。有可能是你开始，或者说决定自己小成本的创业、大成本的创业、裸辞创业、不裸辞创业，等等等等，他们都是伴随着风险的。大家都知道，我跟金汤力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，其实也是一个华尔街的知名人物啊，叫做塔勒布啊，Taleb，他写的书里面，我特别喜欢他写的书啊，因为他写的书里面都特别的，他语气特别强烈。我非常喜欢这种风格，因为我觉得语气不强烈，其实读起来很无聊、很无趣。而且语气不强烈，观点不鲜明，往往就意味着这个作者他的观点太 average，太平均了，就太平庸了。但他写的东西呢，一个是经历过他自身的亲身实践， 另外一个是他能够非常良好的总结出来，只是说他的语气，你喜不喜欢那是读者自己的事情。那么他说的道理是非常正确的。比如说他讲到黑天鹅，他讲到了灰犀牛，讲到了这个肥尾，讲到了反脆弱等等等等。他在说到风险的时候就说，他觉得现在在学校里面，不管你是学数学的、学经济的、学统计的、学金融的，还是学历史的。你讲到风险的时候，其实都是屁话，都是扯淡。他说，真正的风险应该向交易员学习。他说，当他是交易员的时候，每天都要面临很多次同样一个问题：我接下来的这个操作，我这一笔交易是不是会让公司亏掉2个亿、3个亿？会不会让公司挣5000万、6000万、7000万、80万？这才是真正的风险。这种市场风险转瞬即逝，但他们造成的后果影响是非常庞大的。那这样的风险的 exposure，我觉得是非常酷的啊。当然，这个仅是个人看法。在我们做心底里渴望，但是恐惧没有结果或者结果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其实这就是一种风险。风险往往意味着你心里会有这样的想法。我们想，如果说你想到一件事情时候，其实你不会这样思考，你不会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可能要失败啊，我可能。这件事情无疾而终啊，那会是什么事情呢？我倒一杯水，我煮一个鸡蛋，煮鸡蛋这个事情不像煎鸡蛋，比如说你要煎个单面的太阳蛋，那可能是有一定风险的，因为你可能煎不好。比如说你要泡方便面，这些事情是没有任何风险的。我要去打 NBA，我要去打网球，我要像谷爱凌一样，18岁就要拿世界金牌、奥运冠军，这风险是比较大的，因为你可能努力训练了。十几年、几年，你发现你最后连这个奥运会都进不去，对吧？那你是不是要决定开始去学习滑雪呢？你是不是开始学习花样滑冰呢？你是不是开始要为你的篮球梦做准备呢？我曾经写邮件给我一个教授，这个教授呢，他是，我觉得他的职业生涯非常成功了。他是名校出身，斯坦福大学毕业的，本科就在斯坦福，一个美国白人。老钱的那么一个形象，就是中年男人啊，个子很高，长得不帅，头发已经就那样，然后说话语气时不时透露着一种傲慢啊，就这么一个形象。我问他说，我现在不确定我要干什么，然后呢，我应该怎么样知道我到底想干什么？他就回答说，其实他也不确定他想干什么。他说，你看着我做到了某某某大机构的高管。这个全球性高管，其实当年的我也不清楚我到底想干嘛，我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做着，一步一步走着。他说你以为我做这个工作很开心吗？我也没有很开心。当然，我比较幸运，就是他说他这个人比较幸运，做到了比较高的位置。他说你能够做的只是不断的探索，并且你要为你的探索付出相应的代价和责任，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。他说这是你能够做的。另外一个能够做的是，你不断的 figure out 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如果你 figure out 了七八十年，或者说八九十年，你行将就木了，要进入地底下了，你也不后悔，因为你奋斗了一生。如果说你在50、60岁 figure out 你想做什么，当然好了，虽然有点晚。如果你20、30岁就能 figure out 要做什么，并且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，他说那是绝少数人所拥有的幸运，那不是一个常态。不是每个人都是比尔盖茨、扎克伯格、乔布斯这样的人。讲到风险呢，其实还有一个话题，第五个话题需要探讨：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放弃？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决定结束？当你觉得不值得的时候，什么是不值得？你观察到的消极远大于积极。那这个时候，你继续做这件事情，对于你自身利益已经非常的。有非常大的损耗了，并且我说的这个消极远大于积极是一个长期的状态，不是暂时的状态。当你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应该决定结束它，你应该决定终结它。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种错误的信号，什么叫错误的信号呢？当你觉得疲乏，或者说你在一件事情的正负两种影响中纠结的时候。我自己觉得啊，这是一种错误的信号。凡事其实都有两面性，很多在你看来非常非常好的事情， 它都会有两面性。我举个例子，我举个自己的例子，我会认为我有一个相对来说幸福的童年。黑色幽默的话讲，海明威说，一个成功作家的前提是不幸的童年。那可能我，也许我就当不了一成功的作家。虽然说我很喜欢文学，这样子看来，如果这个定律，就像海明威说的，如果这真的是个定律，当然他可能也就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吧。那我这幸福的童年，就意味着我离自己的理想之一是背道而驰的，或者说我的先决条件不够，我没有一个悲惨的童年。那你说，凡事，比如说美好的童年，就一定能够有100%的正面的影响吗？也不是这样子。我在一些，比如说情绪管理能力这个特征，人格特征上，我的发展就要弱一些，就要慢一些。其实对于现在的我，回头来看，我会发现那个幸福童年也给我带来种种不好的影响。那天我在跟心理医生聊完之后呢，我就想到一件事，我还跟他开玩笑，我说：“哎，你们这职业真好，因为永远都会有这样的需求，不管你这个人是摩洛哥王子公主，还是美国总统的孩子，还是什么什么也好啊，你肯定都会有自己的问题。只要你是个人，你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问题，这是一个铁律，每个人都是逃不开的。”不管你是有多么优渥的条件，你有多么爱你的父母，多么温暖的家庭环境、学校环境、老师、同学、朋友，人生是没有答案的，有勇气是最为可贵的。小时候，大家希望听到的是："哎，这孩子长得真好看，这小女孩真漂亮，这小男孩真帅，这孩子学习真好，哎，真聪明。"大家希望听到别人夸自己好看，希望别人夸自己聪明，希望别人夸自己脑瓜子灵。但是后来呢，大家发现，其实很多人的智商啊，没有办法到那个肥尾效应的最右边。没有人，很少人吧，是陶哲轩，很少人是 Elon Musk，很少人是比尔盖茨。勤奋是非常可贵的品质，因为以大多数人勤奋之低啊，根本轮不到拼天赋。大家都听惯了这句鸡汤了嘛。智商平均的人加极度的勤奋，应该是能够打败一个智商非常高，但是不是很勤奋的人。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。又是一个体育梗啊，有一个法国的足球球星叫做齐达内，他已经退役很多年了。有一句话是，如果你有足够的天赋，你可以成为齐达内；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天赋，那你也可以成为齐达内旁边的人。活到现在，虽然说我没有太这个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，或者说我有什么大彻大悟啊。我觉得勤奋、勇气、耐心、情绪管理、坚毅的意志、对人善良、真诚，这些品质能够打败非常多的人。这些品质，如果你能够全部集于一身，能够让你有非常长远的发展。那么最后再加一个的话，就是一定要用长期主义的思维来做决策，来思考。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，恭喜你，你非常厉害，我真的很佩服，也很羡慕。如果你不是这样一个人，没关系，人生路还很长，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。这才刚2024年嘛，如果您是一位爷爷奶奶，已经八九十岁了，我觉得我们节目应该没有这样的听众啊，这样的长辈听众。那欢迎您留言。如果说大家听到觉得有一些用处，也欢迎在我们的听友群内讨论，或者说在节目下方，在小宇宙、喜马拉雅、苹果 Podcast、荔枝 APP、阿里巴巴通义听物、36氪音频 APP 里给我们留言、点赞、订阅。最后呢，我想分享一句，应该是小学还是初中啊，人教版语文课本的必读书目里面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？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本书里的一句话，他的主人公保尔·柯察金说的一句话。当我回顾这一生的时候，我不希望因为自己碌碌无为而羞愧，也不希望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。我想将全部的精力、整个的生命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，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。生活在中国、美国或者一些发达地区、海外国家的朋友，及我们大多数的听众，我们不需要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，或者说可能也要吧。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尽快找到自己人生的使命， 自己这一生到底想做些什么。从2023年中总结里，总结出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说最最最重要的问题，并且在2024年开始朝着这个目标逐渐靠拢。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刀锋，欢迎再次收听朗姆酒蛋糕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